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8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今天简单给大家分享7个重点。第一点，献祭的重要性，也就是本章1到2节。为什么说献祭如此重要呢？可否记得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每一次去找法老跟他谈判都是这么讲，容我的百姓去敬拜我，祭祀我，侍奉我等等，用这些词表达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敬拜祭祀这样的宗教生活，因此就有了有关献祭的各种礼仪和条例。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现在民数记28章，大家都深有体会，关于献祭的各种条例，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已经是3番5次的在重复相同的内容，可是在不同的地方每重复一次，它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那今天我们读的民数记28章再一次重复献祭的各种条例，那么在这一章中它又有何重要性呢？我们从开始读民数记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过，民数记是一部关于如何治理与牧养以色列人的一卷书。就比如清点民数，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管理与牧养。那献祭呢？虽然献祭的礼仪条例在出埃及记、利未记都有详细讲过，然而在民数记里面仍然重复了2次，这是第二次再一次提到了有关献祭礼仪的各种条例，就说明献祭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而言是何等重要。既然民数记是关乎治理与牧养的一卷书，那么献祭在这里再次强调，实际上也是有关牧养的。如果是站在以色列会众的角度来看献祭，那就是借着献祭来敬拜上帝，但是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献祭，实际上就是借着各种献祭的条例使他们遵行这些礼仪律，为的是更好的牧养他们。因为神主动的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为的是把他们带领到迦南美地，因着神主动的拯救与应许，他已经与他所拣选的百姓建立了关系。但是这一个关系如何持续不断的可以维系，那就是借着礼仪律来维持神已经与罪人所建立的关系。所以我们照样的可以从礼仪律来看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就是礼仪律是上帝吩咐给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敬拜上帝的一种法则。第二，这礼仪律它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第三，这礼仪律对等的，也就是新约教会的礼拜以及礼拜中所包含的祷告啊、读经啊、洗礼啊、圣餐啊，这些也是新约教会的礼仪律。所以说旧约教会的礼仪律对等新约教会的礼仪律，我们至少都要从3个方面来看礼仪律。第二点，有关献祭的吩咐，它首先是讲到了每日献的燔祭，也就是天天都要如此献上燔祭，记载在民数记28章的3到8节。说到燔祭，大家就应该知道燔祭都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神和好，因此也就应当天天向神献上感恩之心。为此他就吩咐以色列人每一天都要献上燔祭，早晚各一次，每一次都献上一只羊羔，这样每一天就是献2只羊羔为燔祭。当然在这燔祭中也包含着火祭、素祭、奠祭。第三点，有关安息日当献的祭，是记载在民数记28章9到10节。安息日当献的祭比其平日所献的祭 计生加倍了，因为每一天当献两只羊羔，而安息日除了每一天的两只羊羔之外，另外再献两只羊羔，说明安息日所献的祭牲比其平日多了一倍。这表明什么呢？岂不表明了他要让我们尊安息日为圣，要把这一日从其他六日中特别分别出来吗？因此这些献祭的礼仪也给予新约的基督徒清楚的教训，就是我们除了每一天都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心，过感恩的生活，并且在安息日的时候要特别分别为圣，使这一天与其他六日中分别出来，特别的来敬拜上帝。我说的这一点是指着旧约的每日献的祭与安息日的献祭对等于新约教会的圣徒应当有怎样的信仰生活。如果看预表意义的话，每一天献祭为的是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敬拜神、侍奉神，安息日更应当用心灵和诚实在基督里敬拜神。也就是每一点你都应当去思想它预表什么，它对等什么。第四点，月朔当献的祭。月朔意思就是每个月的初一，记载在民数记28:11-15。这一段主要是讲每月初一应当献的燔祭。月朔当献的燔祭是用怎样的祭牲呢？他说要用公牛犊2只，绵羊1只，羊羔7只，山羊1只。从祭牲的数量来看，它要比每一天以及安息日所献的要多得多，表明每个月都应当有这样一次隆重的献祭，为的是把这一个月甘心献上。当然每一种燔祭里都包括着素祭、火祭、奠祭。第五，逾越节与无酵节，或者说除酵节。逾越节加上除酵节前后总共8天，因为逾越节1天，除酵节7天，加起来总共8天。这是一年一次的隆重的盛大的节日，这一个节日就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预表着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纪念蒙神救赎成为神的百姓，这是预表性意义。那如果从对等的意义来讲，逾越节加除酵节对等于新约教会的受难周与复活节。所以这无酵节很有意思，在旧约中是先是逾越节，后是无酵节，而新约教会应用的时候乃是先经过受难周，最后一天是复活节。神吩咐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所献的祭牲与月朔所献的祭牲一模一样，都是公牛犊2只，绵羊1只，羊羔7只，山羊1只。第六，七七节或者叫收割节，也叫无旬节，它预表的意义是圣灵降临，预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使上帝所拣选的属于他自己的百姓都能够受圣灵的洗，得着基督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而它对等的乃是新约教会一年一次的圣灵降临节，是在复活节后的第50天。本来28:29可以连在一起看的，28记载了这5个方面所吩咐如何献祭，而29:1-6是吹角节，意思是呼召他的百姓要来过信靠神的生活，天天盼望基督的降临。然后29:7-11是论到赎罪日，预表着唯有借着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使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成圣生活当中罪得赦免，恢复与神的关系。29:12-38这么一大段主要是论到祝棚节， 如果我们能够把28与29这两章圣经分段分好，有关献祭的吩咐简单的看过之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就相当于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每一个天国的子民都应当年年月月日日向神献祭。这献祭在旧约当中是一种礼仪，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献祭与赎罪，但是它对等的是新约教会的子民也应当这样来敬拜神，借着敬拜神被神牧养。应当如何敬拜神呢？那意思就是应当年年月月日日，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宗教节日，使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向神敬拜，用心灵和诚实向神敬拜，好使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家庭礼拜中，以及每个安息日在教会的公共崇拜中，以及每一年各种的大型的教会盛大的宗教活动，各种聚会，都是为了表达我们在敬拜中愿意被神牧养。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不要单单的想到是我来敬拜神，更应该想到我来敬拜神，同时也是为了得到这一位群羊的大牧人对我们的牧养。最后一点，关于献祭和祭物的所预表的意义，在新约有清楚的教导，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1到18节这一大段中，如果你能够仔细读，就必然知道祭物、礼物、献祭、燔祭、赎罪祭等等，神到底想借着这些来教导他百姓，使他们明白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10章1到18节这样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姊妹，希伯来书10章1到18节这一大段重点讲了什么呢？是不是告诉了我们，旧约的礼仪律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实际为的是借着礼仪律教导他的百姓能够透过礼仪律来仰望那真正的祭物神的羔羊，来一次能为他们献祭。所以旧约的礼仪律只是个影，他们借着这影来盼望那实体的到来。如果实体到来成就了这一切，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那接下来呢，在这段圣经最后说，那真正得着基督救赎的人，他就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放在他们的里面。如何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呢？在新约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还有一段，也许能够更好的解释什么叫做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句话的意思。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这里记载说，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停留在旧约的礼仪律中，那么他纯粹的就是活在字句中。如果能够透过旧约的礼仪律，借着这影子瞥见那实体，并且盼望那实体，这样基督来了之后，他就可以把在礼仪律中所看到的那怜悯、圣洁、公义、仁爱，就在基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他的生活中看到他就是那位神的羔羊。在旧约的礼仪律这影子中看到各种的祭物都被杀献祭，借着这影就看到了那一位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最后为了他百姓的罪实实在在地钉在了十字架上。当一个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真正地得到了救恩，那么圣灵就必然将神的爱，也就是把基督的爱浇灌在神儿女的心里。当他们心里有了基督的爱，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他们的心里，那这些人他们的心灵就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而基督就是爱，基督就是真理，基督就是那圣洁公义爱的本体。那如果这一个人的灵与基督的灵联合成为一灵，就是我要将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句话的意思。这样他自然就明白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你的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司都好。因为燔祭和各样的祭司仅仅是个预表，而真正能够与主联合的人，乃是超越了影子，在实体中与主联合。所以那一个文士就说，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人，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司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为什么叫做离神的国不远了呢？那意思就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是看见了神的国，就是与神的国不远了。当一个人真的借着信心与主联合进入到基督里，那就是得着了神的国，并且成为神国中的一员，成为神的百姓。基督也就借着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而这些人就成为神国的百姓，他就顺服基督的律法，那就是愿意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来见证基督。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揣摩，把我们前面读过的圣经总结起来，特别是礼仪律方面的，透过旧约的礼仪律能够深深的好好的揣摩他如何预表基督，好好的揣摩我们借着信与主联合得着了什么。另外再要思想那礼仪律对等新约的礼仪律表明了什么。既然一个与主联合成为神国百姓中的神的子民，在地上又应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过感恩的生活，因此就有了新约教会的公共崇拜以及崇拜中的各种礼仪，也成为我们应当 和众弟兄姊妹一起遵守，成为一个整体来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旧约的礼仪律教导了那个时代的你自己的百姓。那么今天我们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也在一样的教导我们。如果没有旧约当中这些影子的教导，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总是带有偏差，不能够正确的认识。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对照影子、对照底片的时候，我们就越发清晰地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基督。我们借着信心与主联合，我们得着了一位怎样的基督。又让我们看到你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是把什么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得着了什么。原来乃是叫我们与主联合，把律法刻在了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被神的爱所浇灌，可以开始过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你，并且为爱你而爱人如己的生活。天父，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力量，也叫我们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来荣耀你、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